差派不只是在历史的那一刻发生了，主啊，你也是要把耶稣那鲜活的救恩差派到我们的心中。主啊，你希望我们历史历代的人都能够认识耶稣，都能够知道神的儿子他的救恩是多么的奇妙。因此今天求你的圣灵做奇妙的工作，在人心当中来高举耶稣的名字，使人真的记住耶稣，使人爱耶稣，使人跟从耶稣。这是我们的渴望，这是我们的祷告。愿圣灵动工，愿天父成就。谢谢主，奉耶稣名祷告，阿门。好，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来宣讲马太福音的第八章一到十七节的经文。那第八章是紧接着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大家都知道第五到第七章是什么内容？它是登山宝训，是耶稣基督在山上教训门徒、宣讲天国的信息的这样的一段大段的讲道。当他结束了这段讲道的时候，耶稣从山上下来。刚才呢，我们特别感谢做 PPT 的同工，把这段经文分成了三个段落，正好也是我想分成的三个段落，这是圣经一直分的三个段落。那么这三个段落当中都记载着记载着地点，耶稣从山上下来，耶稣进了城市，耶稣来到了彼得的岳母家。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和大家就分享第一个段落和第三个段落，中间的第二个段落呢，如果我再来这边，我就给大家讲。那我们来分享第一个段落，耶稣基督医治大麻风病人，还有耶稣基督医治了彼得的岳母。首先呢，我们要看第一个神迹。那耶稣基督从山上下来，有非常多的人簇拥着耶稣，因为当耶稣基督在山上讲完道了之后，人们都知道耶稣基督的讲道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他带着权柄，于是很多人吸取这个权柄就跟从他，所以可想而知，这时候的人群是大家都簇拥着拥挤着耶稣。而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不速之客，他是一个大麻风病人。那我们大家都了解大麻风病，大麻风病是一个传染性极强的一个皮肤溃烂的一个疾病，它会给人带来非常大的一个痛苦。那么得了大麻风的人，他们生活上心灵上都受到极大的限制，他们不能住在人群当中，他们只能隔离到麻风谷，在麻风谷当中，他们在那里过着一个黑暗的生活。当他来到人群那里的时候，他要大声的呼喊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那么他现在什么话他也没有呼喊，他就是默默的来到人群当中，可想而知人们对他那种反感。他为什么冒着危险来到这里呢？他是为了来找耶稣。那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是为了来拜他的。所以从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耶稣基督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认识。他是来敬拜耶稣，他知道耶稣是配得敬拜的那一位。他不是来听课，也不是来寻求什么方法，他首先就是来拜。所以他对耶稣的权柄和耶稣的能力是有一定的认识的。所以他的话当中可以看出他对耶稣的能力的认知。他说，主若肯，就必能叫我洁净了。这个必能二字说明他对主耶稣的能力的确信。但是呢，他的问题是在于他对于主耶稣肯不肯接近他不是特别确定。他说，你若肯，就必能叫我接近了。那么主肯不肯接近他呢？我相信周围的人一定期待着耶稣的反应，也许有人期待耶稣就斥责他，也许有人期待别人耶稣赶走他，周围人期待耶稣的反应。耶稣怎么反应的呢？耶稣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于是那个大麻风病人就他的身体上就立刻洁净了。所以大麻风病是本来是一个皮肤的病，那么皮肤的病它长在脸上，长在身上，那个洁净是很容易被看出来的，他的皮肤一下就复了原，就像那个乃曼就是在旧约当中的那个乃曼，他的身体一下，他的皮肤就变得像婴孩一样的健康。所以这个人一下就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医治。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用了一个非常非常让人诧异的动作。众人都注目耶稣的时候，耶稣不但是用他的话医治了他， 圣经里面也记述着耶稣基督就伸手来摸他。为什么耶稣基督伸手摸他呢？实际上我们从旧约当中可以了解，触摸大麻风病人，他会带来一种很坏的后果，就是触摸他那个人会变得也不洁净了。而耶稣基督一定会知道这旧约的道理，但是他却选择触摸他。为什么这样呢？一会儿我们再和大家来分享。那么当耶稣基督触摸他的时候，他立刻得到洁净。像在犹太人的概念当中，大麻风得洁净和死人复活一样的困难，但是呢，主耶稣基督就做了这个奇妙的事情。大家可想而知，周围的人一定会非常的诧异和惊奇，太不得了了，大麻风竟然一下子得到医治了。乃曼得医治这个事情已经是神迹了，记载在旧约圣经当中。那么他在约旦河里边洗了七次他得到洁净，而耶稣基督用了一句话就得到洁净。我想周围的人一定会非常的惊奇，而且是敬佩耶稣。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神迹停在这儿，是不是很完美？耶稣基督讲完道，天国的在山上讲完道，然后又在山下又医治了这么医治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疑难杂症，行了这么大一个神迹，周围的人一定会非常惊奇。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做到这就很完美了，如果我讲完道，我还能医治疾病，那我想，我真的很多人就 remember me 了，就记住我了，就会说哇，这个人好厉害，又会讲道，还能行神迹，还能医治很多的病人。但是呢，我看耶稣基督不希望这个神迹停到这儿。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可以告诉人，你不可以告诉人，只要把你的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做众人的证据。难道医治不是证据吗？很多的时候教会把医治当作证据，难道医治不是证据吗？医治不能证明耶稣吗？耶稣没有用这个来证明他，他说你要献上摩西的礼物成为证据，不是用那么大的神迹成为证据。所以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找祭司查看？为什么要献摩西的礼物？而摩西的礼物是什么呢？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就是读旧约的一段圣经，因为时间的关系也很长哈，我们就不读了。那么在旧约圣经当中记着一个事情，就是在利未记的14章1到20节里边记着，当一个大麻风得洁净，他需要干嘛呢？他需要去献两只鸟，朱红色的线，香柏木要两只鸟，朱红色的线和香柏木，还有牛膝草。他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把一只鸟杀了，然后有个器皿当中放上水，把那个血滴在那个器皿的里边。有一只鸟被杀了，那另外一只鸟呢，要被绑在香柏木上，就是用朱红色的线和牛膝草，然后一起绑在香柏木上，把那个鸟站在雪中，站完了之后就把那个鸟松开，让那个鸟自由的飞走。这就是献上摩西的礼物。这是在讲什么呢？就是在讲，如果一个鸟想要得自由，必须另外一只鸟为它死，是这个事情。首先这个大麻风病人要去找祭司看一看，检查他的身体，然后再献上这两只鸟。那接下来呢，他还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他要找几只羊羔来献上赎罪祭、赎愆祭，要献祭。然后羊羔被杀死了以后，羊羔的血会抹在他的右耳的这个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也象征着羊羔的血去洁净了他。现在这两个事情是一个事情，是一个生命死，为一个生命，让一个生命得自由，就是一个鸟让另外一个鸟得自由的，而羊羔死了，让这个打麻风病人得自由了。所以这就是摩西的礼物。所以耶稣说要献上这个成为证据。实际上在这里边我们还有个问题哈，在这里边这个大麻风病人对耶稣说，你若肯就必能叫我洁净了。他用的词是什么呢？是洁净而不是医治。为什么用洁净这个词呢？实际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大麻风病这个背景，我们可以知道答案。大麻风实际上在圣经当中不只是认为他是生病了，而是认为他不洁了。 曹操在圣经里边以大麻风来刑罚呢犯罪之人。大家还记得圣经当中有很多人因着犯罪得大麻风吗？比方说以利沙的那个仆人基哈西，还有反抗摩西权柄的米利暗，是不是？还有自己要献祭的，要是他不是祭司，但是因着骄傲要献祭的乌西亚王，他们都因着犯罪，神突然的使大麻风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大麻风并不只是一种疾病，而是上帝的咒诅，上帝的咒诅。所以那么一个得大麻风的人，他不只是要得到医治，他更加是要得到什么呢？要得到洁净。所以刚才那两个鸟的例子是让人们知道，他如果大麻风得洁净，实际上是另外一个为他流血。那么那几个羊羔也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所以大麻风得洁净必须要献上流血的代价。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吩咐这个大麻风病人献上摩西的礼物呢？就是让人们知道，如果这个人要得洁净，必须要献上流血的代价。所以这就是证据，来证明什么呢？是要证明耶稣基督自己本身就是什么呢？就是代罪的羔羊，就是代罪的羔羊。当耶稣基督触摸他的时候，不只是一种爱抚，更加是这个代罪的羔羊与他的联合。所以这个神迹不是停留在医治本身上，这个神迹最后耶稣基督要证明他是那个受死并且担当的救主。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神迹。那么第三个神迹，耶稣基督到了彼得的家里，见着彼得的岳母害着热病躺着，那么耶稣基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有人说为什么彼得岳母发烧了呢？也许 他得了疟疾或者是怎么样的，这我们不知道。那么犹太人他们实际上并不是把发烧当成一个症状，他们会把发烧当成疾病本身，他们称它为热病。那么犹太人也认为得热病的人呢也在礼仪上不洁，所以犹太人他们不会主动去触摸就是得热病的人。而彼得的岳母这时候得热病在家里边躺着，耶稣基督把他的手一摸他就好了。所以那洁净的耶稣触摸他，耶稣不但没有不洁，反而他好了。他好了之后干什么了呢？他好了之后圣经里边说他起来就服侍耶稣。我特别好奇他服侍耶稣做什么，可能不是讲道吧，也不是唱诗歌。我想他服侍啊，大家可能和我有差不多同样的答案哈。他服侍什么呢？我想可能是做饭吧。耶稣领着一堆的门徒来了，是不是？尤其是来到彼得家里边啊，那么他一定会做很多的好吃的给耶稣和他的门徒吃。那么圣经实际上没有讲他到底做了什么，圣经在这里边说了一个让人吃惊的事，就是他有资格来服侍耶稣。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因为在旧约的传统当中，谁有资格来服侍耶稣呢？是那些祭司，还有谁呢？还有利未人。他从性别来看的话，几乎都是犹太的男性，他们只有那些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到至圣所当中去服侍神，他们不可以来到诗人的宝座前，那个神太神圣太严厉了。所以犹太人他们会选出一个支派来，让他们来单单的来，就这个支派来服侍神。但是这个妇人因着耶稣的洁净，他竟然有资格开始服侍主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而奇妙的事情不只是停留在彼得的岳母家，那又发生在哪儿呢？圣经里边说到了晚上，又许多人带着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用了一句话把所有的鬼都赶走了，而且医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在晚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数非常非常的众多，而且呢各样的问题，有被鬼附的，有还很多各种各类疾病的，耶稣就用了一句话就把他赶走了，而且用了一句话就把病给治好了。这晚上的事情体现了耶稣的能力，这能力超大，一句话就 所有的鬼都被赶走了，什么疾病都医治了。哎呀，我不知道现在的传道人羡不羡慕这个能力啊。如果我有这个能力的话，我这次来美国，可能我所到之处就会水泄不通啊，也许接待我的规格会特别高啊。那个也许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过中国有黄牛党啊，黄牛党哈，就是为了挂某一个医生的号，然后呢去排队先挂上号，高价卖出来啊。我想如果我有这个能力的话，会有很多的黄牛党跟在我后面啊，然后挂我的号让我医治，我所有的疾病都能医治好，美国人非常的欢迎我，非洲人也欢迎我，欧洲人也欢迎我。耶稣有这个能力多好呀，这个事情停留在这儿也很好。但是我们看到马太也不希望这个事情只是停留在医治和神迹上，马太把这个事情做了一个解释，做这一切的事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所以马太记载这些神迹，不只是为了证明耶稣的能力，而是要证明他是为人受苦的弥赛亚。大家都知道这段经文是出自于哪儿？是以赛亚书的第53章。以赛亚书第53章是非常清楚的耶稣基督为人受难的经文。以赛亚书53章第4节里边说到，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这是以赛亚书里边所说的。那么马太引用的时候稍微做了调整，实际上内容没有做改变。那么忧患、痛苦还有那个疾病、软弱这个词的原文，实际上都是指的身体上的痛苦的。对，耶稣基督能够医治我们，还不只是出于他的能力，耶稣基督能够医治我们，是出于他能够为人的疾病和痛苦做上担当和代替，不是出于他的能力，而是出于他什么呢？担当和代替。为什么这个事情那么的重要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大家都要了解一下，疾病是还有被魔鬼辖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亚当和夏娃被造的时候有没有疾病呢？会不会在伊甸园当中突然有一天亚当着凉了开始打喷嚏，或者亚当得了鼻炎，闻什么都闻不出味来，有一天亚当得了手足口，然后传染了夏娃，会这样吗？不会这样的。伊甸园当中亚当和夏娃不会得任何的疾病，但是自从犯罪了以后，人的身体就怎么样了？就受到了咒诅，就受到了审判。那么上帝说了，你吃的善良树上的果子，吃的日子就必定死，说明人的肉体也不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它会衰老，甚至会死亡，也会经历疾病。所以疾病和被魔鬼的辖制是来自于人犯罪之后所带来的恶果。那么我们再来说，如果罪的问题不得到解决，只是医治疾病，你说神公平吗？不公平。因为疾病是人们犯罪所带来的后果。当然我会说所有犯罪了都是因为你所有得病都是因为你犯罪了哈。那我这样的话，我们聚会里边突然有个人突然打了喷嚏，我们大家说你犯罪了是不是啊？就是因为你犯罪你才打喷嚏呢。我的意思不是这个，而是那个犯罪的源头，疾病的源头。疾病的源头是来自于罪恶。那么因此人们有生老病死啊，还有老病死，这些都是因为罪所带来的。如果罪的问题不解决，只是医治疾病，耶稣就不公平。那么出于怜悯他可以做，但是呢，想要长远的医治，从根本医治，还要他来担当我们。圣经里边在以赛亚书里边告诉我们说，这位救主怎么样担当了我们的罪恶？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耶和华赦免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了什么呢？归在了他身上。所以耶稣基督在就马太在这段经文里边也要介绍，耶稣是那位担当我们罪恶的君王。因着他的担当，我们得到了洁净，我们有资格可以与神和好，我们有资格享受神的祝福，我们有资格进入到弥赛亚的统治当中。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这段经文里边所描述的。他不是只是描述耶稣基督医治的能力， 所以耶稣基督自己本人也说，不要光是看到你的医治，你要看摩西那个礼物，要把那个当成证据啊，要把那个当成证据，我是为人死的那一位。那么马太也不希望人们只是停留在医治上，马太是希望让人知道说他是那个弥赛亚，是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所预言的那一位，救主已经来到了。所以这就是第三个痕迹里面的意义。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要把第三个神迹和第一个神迹放在一起来观察。这两个事情有很多的共同点，有什么共同点呢？首先，这两个神迹都是他的蒙福的人，都是在当时时代很卑微的人。一个是谁呢？打麻风病人。另外一个是谁呢？是一个老妇人，在当时的主流社会当中是不会得到重视的。那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不洁净了，但后来他们都得到了洁净，这是这个事情的共同点。那另外一个呢，这个事情的共同点都提到了耶稣的触摸，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我们都知道耶稣实际上是有能力不用摸他就治好他的，对不对？在第二神迹里边，耶稣甚至都没有去到那个人的家里边，就医治了好他的仆人。那在这呢，都提到了耶稣的触摸。我不管原文当中那个摸是轻轻的摸还是紧紧的抓住，我觉得这个触摸实际上是象征着与他们的联合，和他们的一个紧紧的联合，是一个洁净者和被洁净者的联合，是一个祭物受死的祭物和犯罪之人的联合。而因着这个联合，耶稣没有变得不洁净，反而怎么样了？反而变得洁净了。所以这两个事情都提到了摸，这个摸都提就是联合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被杀的鸟，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戴罪的羔羊，这是这样这个事情强调的。还有呢，这两个事情他提到了什么呢？一个是提到了摩西，一个是提到了谁呢？以赛亚。为什么要提到他们两个人呢？因为马太要证明耶稣基督就是律法和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摩西是代表着律法，以赛亚是代表着先知，所以他就是摩西，就是律法和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已经来到我们的中间了。他不是好像出现在历史当中一个偶然的人物，他早就是神的计划，记载在摩西的书上，记载在以赛亚的书上，他已经来了，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触摸我们的身体。所以这里边马太告诉我们说，救主来到了，旧约圣经所预言的来到了，这是一个共同点。还有共同点，刚才我们说了，他们都记载了事情发生的地点。有人说这是一个偶然吧，我想圣经里面没有一个词是偶然。这三个神迹记载了什么地点呢？耶稣从山上下来，耶稣进入到城的里边，耶稣来到了人的家里边，一个最卑微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妇人的家中，都记载了地点。那么这个地点有什么奇怪的？大家要想一想，耶稣从山上下来之前他在干什么？他在山上讲登山宝训，是不是？在登山宝训当中，他显明他是蛮有荣光的上帝。耶稣说话是带着权柄的，他说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但是我告诉你们。所以在山上他是君王的形象，他是神的形象，这是在山上的神的样子。而通过地点的描述，马太在告诉人们，山上那位上帝，山上那位君王从山上下来了，来到了城的里边，甚至进入到百姓的人家。这位上帝竟然主动的从山上下来，被那么多不洁之人包围着，被那么多可怜之人簇拥着，但是山上那位神怜悯人，他进入到百姓的生活的里边，而且这位上帝竟然触摸不洁之人，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一个伟大的奖杯。 大家都知道，实际上在登山宝训的这段圣经的描述当中，实际上和旧约的什么事件联系在一起呢？西乃山颁布律法的事情。对，马太向人证明耶稣基督实际上就是那个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君王。大家还记得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样子吗？谁能上那个山呢？当时只有摩西能上山，是不是？神说了一个规定，谁也不可以上来，除了摩西之外，我给他特别的权柄，谁也不可以上来，连动物都不可以上来，山的边界你们一点都不可以越过，你们只要越过这个边界，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必会死亡。所以耶和华降临那一天，电闪雷轰，乌云密布，人们吓得不得了，说上帝竟然这么的威严，山上那位神太圣洁太威严了，罪人不敢朝见神的面。但是到了新约，这里边所记载的这位天上颁布律法曾经威严的君王，从山上怎么样了？他下来了，他进入到城中，他来到人的生活的里边，他来到这个社会当中最底层不被人瞧得起的人的生活的里边，他竟然触摸他们，他竟然拥抱他们，他爱他们。在诗篇里面说，谁可以登耶和华的山呢？谁可以登雅各神的殿呢？就是那些守节清心，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弟兄姊妹，用这几项来请查一下自己，谁可以上耶和华的山呢？你是守节清心的吗？你是没有虚妄的吗？你是心里面不怀诡诈的人吗？在座的人，我相信没有一个人配上耶和华的山，但是耶和华却从山上下来了，他来到我们的生命的里边。所以保罗他大声的呼喊，他说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中显现。弟兄姊妹，在旧约当中，神是一个灵，他怎么能够触摸你呢？但是在新约里边不一样，这位上帝竟然取了血肉之身，他的手可以按在人的身上。他说他温柔的手触摸了一个大麻风的病人，那个大麻风病人已经几十年的时间没有人摸他了，但是耶稣基督去摸他了。那么多人想要离开彼得的岳母，怕沾染污秽，而耶稣基督安坐在他的身上，他的病就好了。这位至高的上帝竟然有了血肉之体，他与人联合，担当他的一切的痛苦。所以这就是这段圣经里边说启示的，天上的神下来了，他取了肉体，他取了肉体不但是为了触摸他们，他取了肉体更加是为了要死在十字架上。我刚才说了，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疾病死亡，我们的肉体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的活着了。而耶稣基督为了救我们脱离这一切，他取了肉体，最后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一开始我在想，主啊，你为什么不把我造得像天使一样？天使多好啊，想上哪去哪，是不是？到美国来我就不用买机票了，我在中国一出发然后就到了。我说主啊，为什么要造一个有病的身体呢？太受限制了。但现在我为这个感恩，因为我的身体会死，耶稣成为能够死的，他取了能够死的身体，他担当了我的一切，他在十字架上为我受的咒诅，所以我就脱离了一切的咒诅，我这不洁之人也成为了圣洁。这就是天上那位君王，山上那位君王所做的事情。耶稣基督在山上颁布登山宝训，他在登山宝训里边讲，你们不可以杀人，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不可杀人，但是我告诉你们，恨人都不可以。你们古人有话说看到不可奸淫，但是我告诉你，看到妇女动淫念都不可以。我告诉你们不要贪婪，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绝对的诚实。我告诉你们，你们要舍弃一切来跟从我。实际上听完登山宝训，那些门徒们可能他们心里面想，我们真的做不到。我问大家，如果大家读登山宝训五到七章的话，大家会觉得我能做到吗？你真的百分之百能做到登山宝训里边所要求的一切，绝对不恨人，绝对没有淫念，绝对不自私，绝对的诚实吗？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所以颁布登山宝训，律法不会改变的神，他居然来到我们中间，又成为了担当我们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马太福音向我们所阐明的，他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大家可不可以感受到这位神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多么多么的不可思议？曾经电闪雷轰，那位上帝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来触摸我们。登山宝训告诉你说你不可论断，你论断了，于是耶稣基督来到你的生命里边，他触摸你，他接近你。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对于耶稣基督能够洁净我们的能力可能不太怀疑。我自己常常会想，主啊，你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一切的罪，我自己常常会这样想，你的宝血确实有那个能力来洁净我一切的罪，但是我那么的污秽不堪，我成为基督徒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那么的污秽不堪，我来到你的面前，我不知道你要不要我，你肯不肯洁净我了，这是我常常想的问题。我不知道在北美这边的华人弟兄姊妹，你们会不会想这个问题，你有能力洁净一切的罪恶，但是你太了解我了，当你看到我那么的污秽那么的肮脏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洁净我？我想我们的心态和那个大麻风病人的心态应该是一样的，上帝啊，你有那个能力，但我不知道你肯不肯。于是那个大麻风病人就来到耶稣的面前说，主若肯就必能叫我洁净了。这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像那个大麻风病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你和他说，主啊，我有那么多的罪，你若肯我必能洁净，大家知道耶稣的回答吗？大家知道耶稣的回答吗？耶稣对全世界所有肤色的人，对所有民族的人，只要真心的寻求，他说，主啊，你若肯我就必能洁净了。主回答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这是主坚定的回答。当主这样说的时候，就主就触摸他们，与他们联合，把他们身上所有的罪恶承担在他自己的身上，就是在十字架上，就是耶稣所做的。他肯，他是满有怜悯和恩典的君王，一切寻求他的人他都不会拒绝他。当人们谦卑悔改寻求耶和华的面，耶和华就必会让人寻见。那些凭着肉体只是为了医治来到耶稣面前的人，他们只是得到今生的好处，但是真的去谦卑认罪的，耶稣就必能洁净他。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九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当我们真诚的认罪，耶稣基督就绝对的医治，绝对的洁净。而且还有一个恩上加恩的事情，被洁净之人，耶稣给了我们一个权柄。什么权柄？第三个神迹里边说什么呢？服侍的权柄。谁能够服侍耶稣？谁能够服侍耶稣？是那些读过神学院的人，是那些口才好的人，是那些企业家，是那些在世上看起来很不错的君王能够服侍他吗？我告诉大家，谁都不配。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配服侍上帝，但是耶稣基督却给了我们资格。这个资格从哪儿来呢？是从耶稣的洁净而来。当耶稣基督洗净我们罪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担当我们一切的不洁的时候，我们就被耶稣基督洁净了。于是你我不管多么的污秽，不管我们是多么的肮脏，就算我们是社会再底层的人物，我们也可以服侍主。主给我们恩赐，主给我们职分，主给我们能力，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有了资格去服侍他。我的同胞们，我的华人同胞们，我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但是在血脉上是一体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了一家人。因着耶稣的恩典，你我从不洁之人变成了圣洁之人。所以我能叫大家弟兄姊妹， 都是因为耶稣的爱。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耶稣的这份爱。你说主啊，你若肯，主说我肯，你记住这份爱。我也请大家为这份洁净而感到荣幸，为你自己所服侍的资格而感到荣幸，让我们起来来服侍他。圣经里面说，当彼得岳母得到洁净了以后，他就立刻起来服侍了耶稣。所以让我们起来来服侍耶稣，尽上我们的力量来服侍耶稣，在这个地方来荣耀神的名。我不知道在北美有什么样的机会来服侍主，但是我相信大家比我更加能够了解这个地方，你知道应该有什么机会来服侍主，来服侍他，起来来服侍他。彼得的岳母的名字我们都没有记住，圣经里面没有写，但是他服侍了主。到了天国，我会看到那位曾经服侍过主的彼得的岳母和我们在一起来敬拜耶稣。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再相聚，希望我们能够拿着我们服侍的果子，带着我们服侍的果子，在天堂归荣耀给耶稣。愿主特别的祝福我们啊！我们这样的简短的分享不是为了让大家委婉莫名，是记住耶稣，记住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实际上是最简单的，最容易记得，但是又常常是最被我们忘记的十字架的道理，福音的道理。愿主祝福大家，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特别感谢你给孩子有这样的机会在北美华人的教会来服侍你。主啊，我能够服侍你不是因为我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我能够服侍你是因为你的洁净，是因为你的恩典，是因为你代替担当了孩子的罪恶。主啊，我是不洁之人，我有很多的罪，现在我也有很多的罪。主啊，孩子常常怀疑你肯不肯洁净我，但是主，我从圣经里边知道你愿意洁净孩子，我真诚的认罪，你愿意洁净我。主啊，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也愿意为我的弟兄姊妹们来祷告，希望你祝福这间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使大家紧紧地记住你的恩典，使大家爱你，使大家跟从你，使大家为着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十字架的救赎而感恩，因此也让我们都起来来服侍你。愿你借着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荣耀你的名。也许我们干的是一个卑微的事情，就像彼得的岳母也许就是做了一顿饭，但是主啊，我们只要为着你的名，只要为着感恩，只要是你给我们的资格，主啊，我们真的就用我们的服侍去荣耀你。主啊，愿你在中国做，在华人圈子里边，主啊，在主啊，真的是北美全地做福音复兴的工作。主啊，借着这件教会做你奇妙的工作。主啊，谢谢你，愿你从山上从天上临格在我们的里边。谢谢主，奉耶稣名祷告，阿们。
非常感谢聂牧师今天早上借的马太福音里面两个非常简短的故事给我们讲的这样清楚就是讲的这样清楚，神有这样的大能，他能够真是他下来是为了救赎我们，为了医治我们，而且他肯，因为他出于爱，他肯医治我们，肯救赎我们。就像那些经文里面讲的，他代替我们的软弱，他担当我们的疾病。这次感谢主，我们也感谢主差派来的仆人来到我们当中，这是大大的传讲他的话语。感谢聂牧师哈。下面我们大家起立，一起唱三一颂。
安慰在身万物之人，吉祥万一的
始做。下面应该是我们欢迎和报告的时间啊，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朋友。当然我们刚才已经认识了聂牧师，那我们就要欢迎一下我们年轻的师母哈。非常欢迎来到我们当中啊。那还有从昨天到今天下午还要继续给我们讲座的苏飞云姊妹，我们也请还有那我就顺便报告一下，因为从昨天到从昨天一天已经有三场啊，讲到夫妻的恩爱，然后就是神设立的婚姻和我们夫妻如何在神的里面能够建立家庭相爱，然后教育子女。那今天下午还有最后一场，如果是大家错过了前面的，那今天下午最后一场从1:30到3:30题目是欢乐家庭，而且苏飞云姊妹已经说过，我们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跟他交流，可以提问题的这样一个机会。吃完饭以后的话呢，就可以继续在这里，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昨天听了以后，我觉得非常受启发，非常受激励。我们可以真是在神的里面，能够让我们的婚姻成为真正荣耀神的一个。